唐老太婆唐赛花一见着龙灵鸟啊，哎呦，老太太是泣不成声啊，就劝这龙灵鸟说，儿啊，你在这娘有生之年可别争王争霸了，赶紧给为娘娶个媳妇儿吧。唐赛花年纪轻轻就守寡，一手把龙灵鸟抚养成人的，视同己出。虽然说龙灵鸟已经30多了，但还把他当作孩子一般看待。龙灵鸟脸一红，说，娘啊，从今以后我就盼着能跟随唐大侠等各位前辈行侠仗义，也不想什么争王争霸了。娘您老当益壮，可别说啥丧气话。他们这边说着话，方金明把唐小兰拉到一边，对着唐小兰耳语了一番。唐小兰一听乐了，好好，老哥哥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。什么事儿呢？方金明委托唐小兰给他姑娘保媒，这话自己不能说，得有个中间人。觉得自己姑娘要配龙灵鸟，那还配上了？再加上有唐小兰搁中间说和，龙灵鸟就算有点不愿意，也不可能不给唐大侠的面子。唐小兰又把唐赛花拉到一边，跟这唐赛花一说，唐赛花一瞅姑娘方雪儿，那是从心里头往外那么愿意，把这龙灵鸟又叫到一旁耳语了一番。说实话，龙灵鸟这么多年遁迹方沉，胸怀大志，就想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活到30多岁上，眼瞅着奔40了，从来都没想过要成家立业。忽然之间经大伙一说，再一见方雪儿娇美可爱天真无邪，也是怦然心动。当着师姐也就是他这后娘的面，红着脸答应下来，又向方金明磕了3响头，把老头给乐的手捋虚然。看起来小女终生有靠，还要多谢唐大侠欲成此事啊。这边这事儿都处理完了，下一步大家决定要分头寻找金世仪。唐小兰、风江、风林他们俩算作是一路，龙灵角和唐老太婆算另一路，一共分成4路。要说人也是不少，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但搁这喜马拉雅山之中，千沟万壑，绵延数千里呀，想要找个人真好像大海捞针一般渺茫之极呀。至于说找着找不着，也只好是听天由命了。大家搁这方金明家里头略加休息，并准备了登山的干粮。方江和唐小兰把风林拉过一边，查问一下他们和金世仪认识的经过。风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姐姐一说，方江听说他哥峨眉山上戏弄金世仪等等的亲友，不由自主的也笑了。后来又听到金世仪身世悲凉，跟着也是潸然泪下。原来他狂傲成性也是大有来由的。确实人没有生下来就坏的，跟他这经历跟他成长的过程有着决定性的关系。他们这边行动登山咱们不说，再说金世仪避开唐小兰夫妇上了山了，最后的一丝求生的机会因此也算破灭了，觉得自己非死不可了。现在心里头想的就希望在这临死之前登上珠穆朗玛峰。第一天第二天没啥，到了第三天越上越高啊，觉得这呼吸也开始困难了。他当然没有咱们现代人这些个常识了， 当然不知道这都是高山反应，山上缺氧啊。咱说这书是清朝的中叶，欧洲爬山家认为这8000米那是登山的极限，喜马拉雅山高达8848米，那是全球的最高点，今世一攀登的高度已经接近7000米了，是高原缺氧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他不明白呀，以为自己这是要走火入魔了呢，能多上一米算是一米呀，加快了脚步，鼓勇向前。往上是越走越高，越来也越难走，再加上他这阵已经是筋疲力尽，速度也没有原来快了。另外还有一样，山上风大，越往高风越大呀，一阵狂风下来把人吹得倒退好几十步，等风停了再想爬回去又得费尽很多的力气。珠穆朗玛峰远远的就在眼前，好像一座大宝石一般，搁这蓝天白云之中耀眼生辉，那么诱人却是望不可及呀。金世宜这一辈子打遍天下无数的英雄，这阵眼望着珠峰也不由感到非常的气馁呀。忽然之间前头又出现了一片奇景，冰川交错，一座一座都是冰塔，形成了一片天然的冰塔林，都是这蓝色的大冰晶结成的，这地方常年不化，这冰都是刚刚硬，时间长了都有点变质了都。金氏一看到这不由得也是一声的欢呼啊，哎呀，就算我不能攀登到珠穆朗玛峰顶上，能见到如此人间的仙境也就算瞑目了。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往这冰塔群里头走，脚一抬，脚下这冰块被他就给踩碎了，露出一样东西来，一低头原来是一具外国人的尸体，也不知道埋了多少年了，尸体旁边还有很多登山的用具、绳索、衣物，实际上都已经风化腐烂了，手一碰就变成碎粉了。但由于这地方干燥、气温低，这人的面目栩栩如生。往前又走，又发现一具尸体。哎呀，金世宜叹了口气呀，这千百多年以来，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攀登这天下第一峰埋尸于雪地呀。两三天之后，可能我就要步他们的后尘了，就要跟他们作伴了。这冰塔群看着不太远，走了大半天也没到，干粮吃没了，多亏还有一些个小动物，而且都是别处看不着的珍禽异兽，比如说小熊猫搁这雪地上又是蹦又是跳，一看着人也不倒躲，非常可爱，就跟一个淘气的娃娃差不了多少。皆是一舍不得打他们，用石子打下来几头黄嘴山鸭，又猎了一只雪鸡，随身带着火石火镰子，擦了老半天才擦出火来。高山上枯枝半叶还有不少，这东西能当成燃料，煮东西啊比平常花费了3倍多的时间呢。又从那两名死了的爬山家遗物里头捡出来一个盛水的吸气来，把冰块找下来放到里头，烧了1个多时辰水也没开，吃了两头半生不熟的雪鸡，喝了半盆温水，体力稍微的恢复了一点，继续又往前走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座大冰川，在大冰川的上头有块大花岗岩，好像一座小山一般，下边是这大冰块支撑着，形状好像个大蘑菇， 本来结士仪想改道绕过去，哎，忽然就听见这大兵蘑菇后头啊有这呻吟之声，这谁呀？开始吓了一跳，搁这地方一个人影都看不着，忽然之间听到人声了，不管是谁感觉都非常亲切，费了老半天的劲爬到那大兵蘑菇上，往下一瞅啊，下面有俩怪人，都好像僵尸一般，脸上一道一道都是血痕呐，越发显得是狰狞可怕。一瞅认识，不是别人，血神子董太清。估计他们上山找这绛珠草来了，到冰塔群这就已经冻僵了。那要搁平时，对他们俩一点都不带同情的，此时此刻搁这高山之上，一见着人类，哪怕是仇人，也是非常的亲切呀。结士仪一提真气，搁这冰川上蹦下来，就感觉这脚底下这冰块啊，咔吧咔吧咔吧，响了这么几声，好像不太实诚。先摸了摸这血神子的鼻息，已经是早死多时。董太清比他稍微强点，但也是气若游丝，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。替这董太清揉搓手脚，又给他喂了半口水，董太清这才缓缓的睁开眼睛。
啊，弥陀佛，是你，别动，我给你用功。
哎，算了，用不着了，你快离开此地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凶险异常啊。再看这董太清的脉息早就乱了，身体差不多也冻硬了，想救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人毕竟还没死呢，结士仪也不忍心离开。董太清挣扎了一下，是仪兄，我骗了你，
嗨，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到了这阵儿还计较他干嘛呀？我可没那心思听你说什么是谎言，啥是真话。
不不不，我要再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
好好好，既然你要说出来能心安，那你就说吧。
你师父的书搁冯林手里头呢，我以前所说的被唐小兰抢去，都是哄骗你的。
嗨，我早就不想这些了，管他搁谁手里，你怎么了？
董太清使出来最后的力气，挤出来俩字儿：快走。说着眼一翻，腿一蹬，深闺那是去了。
血神子董太清也可以说算是叱咤风云的俩大魔头，二人落了这么一个结果。
金世一觉得脚下浮冰响动，不假思索呀，赶紧蹦上了冰蘑菇，跳回到原地。再看那块大冰蘑菇晃了几晃，下面的浮冰咔吧一碎，裂开个大缝子，董太清血神子的尸体被浮冰一挤，沉没到裂缝之中，永远埋在了冰川之下。
金世也感到是一片的悲凉啊，不由自主的洒下了几点英雄泪。也不知道是为了董太清伤感呢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命运心酸呢。
一抬头发现冰岩上刻着一朵梅花，哎，顿时是热血上涌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来了。
他是一片的茫然呢，沿着冰岩往前走，走了不多长时间，又发现一朵梅花标志，也是用剑刻到这冰壁上的，那不用问这是谁，李沁梅。 一想到这李沁梅，刹那之间呢，他就感觉好像有一股暖流，吱儿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暖遍了全身，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能有这么一个如此挂念他的人，能够冒雪冲寒到这亘古无人的冰方上寻找自己的踪迹。可是但是自己死期将至，又怎能和他见这最后的一面让他伤心呢？正搁这犹豫不决呢，就听见冰塔群里头传来了一阵厮杀之声。哎，他不由得是血脉奋张啊，提了一口真气，几步穿过了塔群。只见这冰塔群的正中央有一座小湖，湖边上李沁梅正和两个怪人斗作一团，俩怪人这腿也残疾了，就靠手撑着地频频的换掌进攻，围着李沁梅好像陀螺一般转动不休。这俩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博古拉、阿斯罗。原来那天跟冰川天女比赛轻功，二人一失足从冰方上掉下来，多亏这冰川天女相救啊，这才没死了，受的轻伤养一两天也就没事了。他们听说师父提摩达多已经赶去登山了，便急三火四的也找来了，没想到搁这碰着李沁梅了。他们一来是缺干粮，二来感觉自己这力气啊也快用的差不多少了，想要跟着师父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是不可能的。一见着李沁梅忽然起了坏心了，就想把这李沁梅给劫走了，偷运回国，说是劫夺到中国的美人啊到欧洲去炫耀去了。当时按照欧洲的风气呢，说骑士远征抢夺来女人作为战利品，那是司空见惯的，更何况博古拉、阿斯罗第一次到中国来，一败再败，连双腿都被人家给打折了，一腔怒气难以发泄呀。把这一个中国美人要劫回去，也算多少的能把这面子找回来点儿。双方现在呀，形势也差不多少，李沁梅也是气衰力竭，就仗着剑法精奥苦苦的支撑。博古拉、阿斯罗呢，虽然能把他困住，也进不了身，也都累够呛啊。本山这高山就缺氧，搁这地方打斗比平地吃力百倍。即使一夜瞅出来了，李沁梅要盯不住了，跌了铁拐，刚要上前相助去，李沁梅从这冰壁反光之中发现他了。哎呦，一见着金世一呀，一股狂喜便涌上了心头，尖叫了一声，跳出圈外，奔着金世一这方向这就跑过来了。要是搁以往，这种情况根本就跑不出去，只不过现在这仨人气衰力竭，博古拉、阿修罗想拦他也拦不住。单说李沁梅，十一哥哥叫了这么一声，跑了十来步，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。金世一赶紧扑过来把李沁梅抱着，沁梅沁梅，就觉得这李沁梅身子非常的柔软，香喘吁吁，星眸半闭，情不自禁的把他脸上的乱发拨开，沁梅妹妹你睁开眼睛看看。李沁梅缓缓的把眼睛睁开， 面带着微笑，嘴角挂着凄凉。
世英哥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
你别说话，调匀呼吸，我助你运功。
李沁梅微微的颤抖啊，掏出了一个小银瓶。
世一哥哥，你先把这个服下。
话说完了，再看李沁梅缓缓的把眼睛闭上了，表情也是非常的宁静，嘴角的笑容渐渐的收缩了。
沁梅，沁梅，以为没气儿了呢，仔细一试探鼻息，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腰灯气儿，手脚都有点硬了。
沁梅，你快醒醒，
赶紧替他按摩，替他救治，一点效果没有，除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气息之外，跟死了也差不多少。仔细一观察，发现李沁梅没受伤，就是这气力消耗的太多了。他是最开始来的，也是第一个到达冰塔群这的，时间也长，恐怕呀难以恢复了。搁平地上喝两碗参汤睡一觉，这没事儿。在这如此的环境，高耸入云的雪峰之中，吃的都难找啊，哪有啥灵丹妙药啊？
这怎么办呢？
金世爷是心如刀割的一般。
沁梅呀，都是我连累了你呀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，你是一哥哥就搁这呢。
早知道今天，我宁愿不上喜马拉雅山，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有生以来第一次动真感情，只可惜他这番话李沁梅一点儿都听不着啊。金世仪茫然无措呀，哎，忽然眼光看着这银瓶了，把这银瓶抓起来一瞅，三粒碧灵丹，哎呦，这真是救命的仙丹呐！原来那阵唐经天就要把这个给他，被这金世仪就给拒绝了。而如今金世仪只有两天性命的时候，搁李沁梅身边又发现了这个小烟瓶。如果说金世仪真要把这几粒灵丹给吞了，那他呢可以再多活36天。但他连想都没想，拿起这烟瓶来，好像捧着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一般。
天山雪莲能解诸般邪毒，能助长元气，功力比起那千年老参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灵药就搁这呢，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？
哆哆嗦嗦把这小银瓶打开，把这三粒碧灵丹倒在手心之中，把李沁梅牙关撬开，给他服下去了。服下了碧灵丹，李沁梅这命肯定是保住了。可是金世仪自己离死亡又近了一步。